掉下来，除非掉下来的，属什么层次？有果位吗？又归属哪个天国？这宇宙茫茫，这个遍地一切都是法，都是法所创造的世界，遍地一切比这个比你看到的那个尘埃沙子多的无计，比那还要多的无计其数，无计其数。那沙子里还包含着无数无数。你要问我归属哪个天国？这个，这个在哪儿都可能去，哪里都可能去，那要看哪个生命是什么样、什么状态。老师说的佛就有魔，有魔才能修佛，魔是合法存在，投胎的人。魔投胎的人即使是无恶不作也不会被销毁吗？这个宇宙中啊有魔，有魔王，有法王，法王就是如来佛。所以呢在一定层次中呢它是这样存在的，说是一种相生相克的存在方式，但是魔可没有那么多，遍地一切都是法，因为魔邪不能也这个邪不压正啊，没有那么多，但是它有它的存在。那么也就是说呢，它也是宇宙中的产物。没有魔，你真的修不了。大家知道啊，你在常人中修炼，人可以用人的魔性给你制造麻烦，你不断的往高提高境界，而到更高层次，人就给你制造不了麻烦，因为人一看到你。他就人的那点东西就不起作用，因为他很弱，你已经在一定层次中修炼了，那么对你干扰的好像是人，其实他是被魔所控制带动，那么就有不同层次的这个魔来控制带动，是吧？给你修炼造成障碍，不让你修，但是不让你修的本身我们看它却是一个消业和提高你最好的事情啊，就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那么至于说在宇宙中他投胎了还无恶不作，我们讲了是吧，度众生，如果你是个魔，因为过去大家知道那个在密宗的喇嘛教里修炼的时候啊，他就有修魔的，他为什么修魔呢？他认为修成魔王啊，也得把人的常人的七情六欲各种执着，对人的执着都修下去，你才能上那个境界中去。那为什么成魔了呢？他不修善，他有恶，所以他就是魔王，也达到那个标准，达到那个境界，但是他却是魔王。这个如果在常人中无恶不作，那不管你是魔王，不管你是个神来的还是魔来的，那都面临着销毁。就是这个问题。老师说开悟后再不可修，是不是不用练功了，也不用提高心性了？因为你已经证悟了你的果位，开悟了之后就不是人的思想了，完全是另外一种思维，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种存在方式。你所在的境界，你下的一切，你都看得见，各个层次你都看得见，是吧？和你现在人所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是吧？他已经证悟了他的果位，修炼已经结束了。修炼不是新生命永远存在的方式，是回升。修炼是在人这儿要回升到原来的位置上的过程，不是生命永远的过程。在低层次上开工，怎样才能保持在这个层次当中呢？这一世还能往上修吗？在低层次上开工，怎么能保持在这个层次中当中？在低层次上开工了，哪个低层次啊？ 方现在是这个状态。说这一世还能往上修吗？我们修炼呢，基本上按照你自己啊能承受的和你所带的一切给你安排的非常准确啊，不是你这样人的思想想入非非的，是吧？你是一块钢，绝不让你当一块铁啊。开悟后知道自己所在的层次吗？那当然，那叫什么开工啊？你不但在所在层次，开工和开悟是一个道理啊，是叫法的不同。那就是神农大显的。那现在当然，现在没有这样的，都是这个达到了，有达到这个状态的，但是没有给开。禅宗这个六祖啊，是菩萨吗？他和神秀的争执是不是执着？这个与我们修炼是没有关系。我教你大法大道，你非得去问那些小道上的事情。因为达摩自己都不是佛，都是罗汉，他的弟子那当然也最高也就是罗汉，是这个道理吧？那既然不是佛，他讲的理能是佛理吗？当然就不是。其实啊，不管达摩也好啊，还有他的这个以后的这五祖也好啊，其实都是有佛在管。要不然的话，他连罗汉都修不成。达摩讲的不是法理，只是他自己悟到了自己那一境界中的罗汉的那宝贵的道。至于说和神秀之间的争执，我想啊，不管是见悟和顿悟都是对的，在他们的状态中，我想也都是那么回事。那讲白了，就是我一向明白了，和我渐渐明白了，就是一向圆满了，和渐渐圆满了不是一个道理。只要你能修圆满，都是修法上的争执，是不是执着？在出了罗汉果位的时候就是执着，在罗汉果位之内就不是执着。就像人唯物宗教似的，人在唯物宗教啊，唯物他不让他这个宗教中出现这个那个，在人这儿讲就是对的，那个在神那儿讲、佛那儿讲，你看这都是执着心，这个有什么用？这能唯物佛教、唯物宗教本身能够修得圆满吗？能去你什么亲呢？什么也去不了，反而增加了维护那个本身的执着。所以释迦牟尼讲，一切有为法如幻泡影，都是有为。不是说你说我维护了宗教了就维护了佛了，根本就不是那概念，那是人用人的思想想。老师说的红化身体，红化不完全的怎么办？留给后人比较。你这个最起码不是我们大法精进地啊，这个用心都在别的地方。那红花不完全留给后人，后人想怎么做怎么做呗。那有人不是供起来了，那也有人把它埋了，那愿意咋做咋做呗。我们有半开工的吗？这个见悟状态中啊，其实它就是属于半开，只不过是程度不同。我是一名对法轮大法了解极微的人，但也想有机会呢多了解，或开始学习。我就不念这个了啊，也留个题。对师父强调要求去掉执着心，但我的理解，法轮大法最终目的是把常人度成超出常人的佛。我不知道这种抱着将来成佛的心，心愿去修炼是否算执着心？这就是刚才我讲的，禅宗的观念就走入最极端了。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给常人解答那个问题，一个学生啊，你的本职，你就是学习， 你就要学习好，你自然就有好成绩，你自然就能上大学。你这个你在工作中你做得好，你自然你就会有成绩，是一个道理。想修炼本身不能说是错的，是吧？想成佛本身那是返本归真，是宇宙中生命的最终归宿，这能是错的吗？就像人想回家，那能是错的吗？这不是错的。但是说你脑子中老是在想我要修成佛呀，我什么时候修成佛呀，哎呀我就是要成佛，每天捣鼓着，每天这样想那个思想，这就是执着。把什么是执着，你把执着的本身也把它绝对化了，钻牛角尖。过去人们在佛教中，在现在的这个宗教中啊，人们已经不知道了，是吧？正统宗教呢，正统的这大乘佛教是在中国汉地，文化大革命呢它消失了那么长时间，老和尚已经死了，新和尚烧火做饭呢在还俗了那么长时间，又回去当这个和尚当主持，他中间是有鸿沟的，真正修炼的过去的一切都不知道。特别是这个佛教经过了几次法难之后，最原始的东西他都不知道，是吧？他也不理解。在历代呀、啊、禅宗啊都被视作是钻牛角尖，达摩也承认只能钻六代就再也没有法了，用他的法也就再也不能够传了，也不能在人中起作用。可是现在人还死死的不放，到现在六十代也过去了，他还不放，是吧？他总是抱着这个，因为达摩讲的这个东西啊，他是罗汉法，罗汉法最接近于散戒，也就是他是最低的，最低的法理就接近于人的这个哲学理论。所以呢，很多人呢就拿这个达摩讲的这个，简直是好像是得到了这个哲学的最高这个智识，要把它当成常识中的道理来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是否每个人都有权提出疑问向老师请教？这个没有什么规定啊，谁都可以提的。为什么当后面递上来的问题要经过右侧的两位学员进行选择？大家看到了，我刚才讲了，我这里呢几年才能和学员见一面，对他们修炼来讲是极其严肃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只有半天解答问题，我们要为我们的真正修炼的人负责，这时间不珍贵吗？有许多人根本就像你这个情况，这些问题不值得给提的，不值得在这场给你解答的。如果我有时间提大嗓子倒是可以，是吧？闲下来没事给你解答倒是可以，可是我们要对我们的修炼人负责，所以就要把这些东西筛选一下，是吧？没有那么多时间，大家看到现在已经中午了，啊，十二点了，还有这么一大堆我要给解答，所以就不能够满足你的好奇心，我只能为修炼人负责。如果你作为一个修炼人，你去多看看书，你提到这些问题都可以给你在书上解答了。恭敬弟子向师父问好，谢谢大家。一再失去机缘，只过关时一错再错，但他们仍然想修炼，是否能圆满？一错再错实在是不应该，但是你还有修炼的一颗心，你就努力努力，别再错了。对自己啊，修炼对自己啊，福德点啊，认真啊，精进，我想就不会一错再错了。那既然现在还有。宇宙根本的大法，生命，我告诉你们， 都是这样，所以他们也只能知道他们应该知道。生命往下掉，是否这也是原因之一？这倒不是，你修炼不到那个果位上去，你就逮不，根本就到不了那儿，是吧？在那个果位上，直接在那个境界中产生的生命，那它就是符合那一境界中的标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动了不该他们隐藏次中的念，做了不该他们隐藏次中应该做的事，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吧，来掉下来。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你想，人的思想是活跃的啊，什么思想可能都动，是因为你这后天形成的杂乱的观念和各种业力在起作用。你没有这些东西，你发现人的思想清净的了不得，达到佛那个境界，根本就没有那些低能的东西，完全是高尚的，什么都知道，连牛马的思想他都知道，但是他根本就不过心，不去想，他都不想去知道，但是他什么都知道。上海弟子问师父好，谢谢大家。
容易区分现在这个佛教，就是这么一个
非常多。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修炼法门，没有这个说法。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修炼法门，针对你不同的人还得专门给你来一个不同的法门。什么意思？佛法那么严肃啊，佛法并不是给人开的，并不是为了渡人的，是佛慈悲于人才这样做的。如来佛多的释迦牟尼都想像恒河的沙数一样多，只有释迦牟尼来了、啊、你以为佛不渡你难受有瘾呢、啊？啊，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一本法轮功的书就能让所有修炼的人修成吗？过去呢，释迦牟尼呢在世的时候呢，给大家讲法，当时也没有经书。后来呢，释迦牟尼不在世了，人们呢根据释迦牟尼讲过的话回忆起来写的经书，那个差别呀都相当的大了。它没有了当时时间、地点、环境的这个特殊性，所以呢，就致使于这样，根据这样的佛法，是吧？还有许多人能修出来，你不承认能行吗？啊，就那一本《金刚经》，或者是其他的经书。人怎么叫你修啊？你想怎么修啊？白云学员除了看转法轮以外，对于所有的大法著作及老师讲法、答疑、讲录音录像学习就很少了。是否影响他们圆满？不影响。这个其他在各地所讲的其实也都是转法轮中的啊，只不过是呢针对具体情况啊，就像我这样解答问题给大家，针对各地区的不同情况讲啊，其实也都是转法轮里面的。那么大法为什么又是八万四千法门中的一法门？人也就能认识这么多呀、啊，人呐、啊、也就能认识这么多、啊、你要给他讲的更高他也听不懂。其实大家想过没有，整个宇宙所有的佛法不只是八万四千法门，那个如来佛呢多得像恒河的沙数，每个如来佛都有自己证悟的法理，但是都是属那一个境界。那八万四千这个能挡得住吗？啊，八亿四千万也挡不住，非常的多，修炼的方法非常的多。那么所有这些方法是不是都是我们大法宇宙大法给是吧那一层众生开创的不同的法门呢，使他们在不同在那个境界中所证不到，从大法中证不到的。那么这里边包含不包含着我们今天给人讲的只是人能理解的那一部分那个层次呢？是不是我也只能用人能知道的这个法理这个概念告诉人。八万四千法门，八十亿、八百亿、八万亿，它也挡不住，非常的多。可是都是从大法中证悟来的，我们大法也有从，也有这个最低给啊常人展现的，啊，所以包容起来，这一切不都是吗？我就八万四千法门概括了人所能知道的那么一个概念。Thank you. 次正法之后，又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宇宙是否又会逐渐发生偏移？这些事情啊，不是你能提得出来的，也不是用人的思想能想象的，啊，这个我只告诉你啊，法轮大，这个我们的大法呀，宇宙大法，这一次具备了可以圆融修补一切的能力，所以是个不坏的法。我时时脑袋空空的，不知道别人说什么，究竟是什么回事。其实状态非常好。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常人中啊，确实这个思想啊变得很低，人家稍微说你一点不好听的，或者稍微不对你的味儿，你马上就警觉起来了，就开始动另外的一种思想念头，这完全不符合修炼人的状态。怎么办？那么就得在修炼中啊，把你这些思想进行调整。所以呢，你就能把握自己。